我从今天开始，我要正式加入这个游戏直播组的行列了，太开心了啊！这我觉得游戏直播组可能比讲两性的要轻松很多啊，讲两性要准备很多功课，对不对？然后不管生活上实践呐、啊，啊，体悟到的东西要赶快记录下来啊，要分享给大家、啊。然后平常要看很多影片啊，看很多书啊，看很多资料啊，那些去无存精，哪些是我觉得哎受用的、啊、哪些是我觉得啊可能不适合所有人的，或者觉得说干这个人根本在鬼扯。就我要帮大家去无存精有没有？帮大家去这个。过滤一些真的有用的资讯，然后分享给大家。这些哇，哎、欸，两性直播组真的挺累的。啊、我发现其实之前大家，如果你没有 follow 很多讲两性的直播组，就发现很多人就后来面真的讲到不知道讲什么了嘛，就开始可能就开始接 call out 啊，有没有？然后那种或是问回答大家问题这样子。那或者说，哎、欸，其实讲来讲去，其实到后面发现，哎、欸，大家。可能讲来讲去都是那些东西啊，其实那些把妹其实大原则大方向其实的确就是那些啊，只是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忘掉嘛，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啊困难的时候就会忘记，嗯，就会陷在那个情况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需要有人来点醒我们，然后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去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OK，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在今天的直播中，如果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提问，好不好？那有抖内就优先回答。直播组的圈子妹子颜值更高了，真的假的？因为我好久，其实不是好久了，应该我很少看跟电玩直播组，其实我非常少。我以前可能很无聊的时候还会稍微跟一下，就是看看正妹啊，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不打 LOL， 所以我不会看技术台，不会看什么统神这种臭宅台，对不对？就是、看一些香香正妹台什么以前都会挑那种最正的看呢、啊，看什么米卡啊什么的。现在都不太看了，我自己不打电动。三月可以玩这个面试有点硬哦，是同一家公司做的吗？这跟那个完蛋我被美女包围同一家公司做的吗？那可以，好像可以玩玩看。因为我今天还买了完蛋我被美女包围的那个最新的 DLC， 我想说要玩给大家看，我顺便把 DLC 买起来，哦，花了大概80几块钱的。等一下就，不然我们待会也是从头开始玩了，因为我真的没玩过，就是我就刻意留着不玩哈，就是就在大家面前第一次玩的那个体验，里面很多麻豆的女优，干真的假的？那你一定要买，那我觉得我蛮有兴趣的。哦，一个麻豆也是有点渊源哦，大家如果没有看过我在麻豆做的节目，可以搜寻女神叫什么？女神搜纠察队哦。靠腰，我都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啊！女神体育记啦，啊，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搜寻女神体育记，哈、哦，可以找到我在麻豆做的节目，好不好？最后一集还是我跟这个膝关节跟这个莱斯一起录影的啊，很赞很赞很赞的节目。那里面有这个大家最爱的良子啊，金翼山头犬良子。OK， 好，那今天一开始先跟大家闲聊这个我们的主题啦。哦，就是情境搭讪，因为我不晓得聊天室的人大家有没有这个接搭的经验，或是搭讪的经验，有的话可以帮我打加一嘛，我蛮好奇的。就是如果你有接搭的经验，你应该会发现到，其实接搭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要在外面待好几个小时，可能才能要到一两个女生的资料，然后甚至你要完资料之后，你回去发现，欸，是死耗，他要不就已读不回，要不就是回的一心阑珊，然后爱回不回，然后其实要后来再要邀约出来都挺困难的。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经验，还是你们有接搭然后非常好的经验嘛，也可以跟我分享。OK，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除了接搭以外，有另外一种认识女生、认识新妹子的方法，就我觉得我称之为情境式的接搭、情境式的搭讪啊。怎么说呢？我举个例子，大家如果看到我 IG 的限动哈，就我 IG 限动其实也还蛮精彩的。大家如果常常会 po 很多微博的东西，还蛮好笑的，或者一些教学的东西，或者一些体悟啊。大家如果想知道这方面的讯息的话，可以追踪一下我的 IG 账号哈，就是打东须德就可以了。OK， 那大家如果 follow 我 IG， 可以发现，就前几天我去这个。一个酒吧表演脱口秀，那个酒吧叫做纯爱小吃部，在公馆蛮有名的一家酒吧。那酒吧 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的这个装潢很特别啊，它里面就是有就是那种真的真的是复古小吃部的感觉，就是弄得很 local 啊，霓虹灯啊，对不对？然后那个装潢比较老旧式的这种台式装潢啊，然后这个墙壁上贴了很多辣妹啊，日本 AV 女优的海报啊，弄得很性感啊，就是里面的气氛都弄得有点暧昧，有点性感啦，然后有点靡靡之音的这种红灯区的感觉。啊，纯爱小吃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酒吧？那、啊、其实我之前就一直蛮想去的，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啊。那就是懒而已，就没有机会去。然后刚好这一次就受邀去那边讲脱口秀，然后就跑过去了，这样就发现其实那个我还蛮喜欢里面的气氛的。然后尤其是那一天我们表演脱口秀的时候，现场坐满人了，那店里面坐满，大概可以坐个五六十人这样子。然后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就是然后新观众。就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喜剧表演，之前没有看过现场，然后或者说只顶多就看过网路，然后他们可能因为是酒吧办脱口秀，然后就觉得有700块就可以看很多人表演，然后又可以酒水喝到饱，他们觉得很爽很赞这样子，就是然后就是大家就是贪小便宜嘛，就觉得这样 CP 值很高，然后就大家就相约就跑过去这样，所以现场表演我就敢看到有很多人是第一次来这样。然后重点是，更让我意外的是，其实现场正妹观众还挺多的。这样，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群演员啊，就我啊、品乔啊、什么招娣、天蚕，然后品贤啊、德楚啊，对，还有学人啊，我们这七个脱口秀演员坐在角落小桌子这样。那只是说那个小桌子很小，然后我们七个演员嘛，有点挤。然后就德楚就说：“那不然要不要？”那个我们有些演员可以去坐中间，中间有一个就是他们那个酒吧正中间有一个沙发区，蛮大的，很舒服，然后可以跟一些观众一起坐这样。然后有些那时候刚好已经有三个正妹在那边了嘛，然后大家说好不错不错，我就说有没有人要跟我去，然后就没有人要去这样，这就基本上那时候最后整场只有我一个人跑去跟那群正妹坐这样，然后就后来。原本是坐三个正妹，然后就跟他们聊天，就碰到坐在一起嘛，就眼睛对到了就会忍不住，就会自然而然就是 small talk 嘛，这种社会人士的这个聊天技巧 small talk 一下嘛，就问说，第一次来看现场喜剧吗？之前怎么会想来看啊？或者你们三个是朋友吗？就是这种很社交型的 small talk 就会聊起来，然后后来没想到后来又来了更多正妹，就到那个最后到那个沙发，大概有将近十个正妹，然后只有我一个直男这样子，很好笑。然后就那其他，我就说跟其他人说，你们要不要来坐啊？就那个就品贤跟学人都有女朋友这样子，都很就超级完全不敢过来坐。我想说我也有女朋友啊，就是他们完全不敢，他们是超怕的这样。OK， 然后 anyway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要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我要讲这个原因，是因为后来我就又另外一组三个女生又来，然后我跟他们也一样的 small talk， 然后就聊得蛮开心的，然后就有来有往，然后最后我跟他们三个女生到我们表演，我整个表演结束之后，我们到外面还在继续聊，然后聊得很投机，然后再来我就跟他们三个女生一起去吃这个铁板烧这样子，然后其实对一个我们如果以搭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就算是一种即时约会，对不对？即约，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哇，即约好像很难，就是可能接搭，我可能 maybe 一个礼拜、一个月都不知道能不能碰到一次，我不知道啦，因为我很少接搭，我这几年非常少接搭，但我相信可能大部分的人要即约一个月有没有一次都不知道，我猜是这样。大家如果你们有你们的经验可以跟我分享，但在那一天的情况。变成说是对我来说是非常自然的，就是我根本没有想那么多，我也没有想说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到那三个女生的 IG， 或是我一定要跟他们续团，或是我一定要跟他们有什么后续，我完全没有这样想。我就是当认识新朋友在聊天，然后聊的，就是你来有来有往，然后有说有笑啊，不会让然后表现的很大方很自然，然后让重点是一。从第一刻我就让对他们三个女生知道我不是怪咖嘛，对不对？甚至就算是有 有表演者就是品贤在台上那个亏我说什么我是性病专家，得过很多性病，那他们也不在乎啊，就不会说因为我被人家这样亏啊，他们三个女生就很嫌恶我，然后就离我很远，就说被我被人家讲性病，他们就坐离我很远，也没有啊，就大家就朋友聊得很开心这样。所以我要说的是，在这种情境式的搭讪，真的比接搭有效率太多了，这是我那一天的深刻体悟了，我想跟大家分享。所以那我们在讲什么叫情境式搭讪好了，我再讲个例子。但这个例子它相较于刚刚的这个纯爱小吃部的例子，就是说它这个例子它可能比较没有，我们结果上来讲可能没有这么理想。另外一个例子是就是也是上个礼拜啊，我跟郝伦啊还有一些朋友，我们去乌来泡野溪温泉这样子。我们先去走的步道啦，走完国家森林公园的步道，叫内洞国家森林公园，里面其实蛮漂亮的，然后就是有很舒服的步道，很老少咸宜的步道，也有那种比较难的步道，反正我们都走完了一圈啊，我全部走了。然后我们走完步道之后就还有点时间，我们就去泡野溪温泉，就是那种野溪温泉，就是在溪，不是就是玩免费的，你知道，不是不用花钱，但就是你要到下去到那个溪边，然后它溪边会有一些涌泉口，会一直从地底下冒热水出来，然后就会有一些当地的一些有心人士啊，其实都是一些可能已经退休的阿伯啊，他们就去做一些工事哈，就人工的做一些工程那样子，把那个涌泉口那个附近的热水区就围起来，然后就大家就在那边泡，然后就变成是野溪温泉这样。OK，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泡，我们就在那边泡野溪温泉。然后野溪温泉刚好那一天现在是平日的下午，但那一天就是人还挺多的，而且很多年轻妹子，我们就看得很开心嘛。我们三个，我跟郝伦跟那个朋友，我们是三个臭直男，就在那边泡得超开心的，跟妹子啊聊天这样子，也是就是 small talk， 一进来就是就是你们来泡很久了吗？就是很自然，很直接，就是也没有什么一定要干嘛，就重点就是自然，然后没有任何预设立场。其实搭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就是让对方感觉你是正常人，然后没有预设立场了，就是闲聊。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大家可以去效仿谁？大家可以效仿那种老人家，就是那种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就是很容易跟任何人自然熟，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我平常去球场打球啊，球场我们家附近的球场老人家很多嘛，老人家就跟你自然熟，说这个投的不错，很准哦，就是完全不认识他，自己把我找来跟我搭话，说待会要打三打三吗？会打全场吗？就自己会找我搭话，我就说好啊好啊，当然好啊，就是这种很自然熟的那种态度，我觉得那个是搭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奇怪，然后你不要觉得你这样会不会很那个冒犯，或者是说很突兀这样子。所以当你很自然而然的聊天，对方就很自然而然的回你话，然后跟你聊天，就搭讪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大家如果平常不管是接搭还是这种情境搭讪呢，你要做到自然的话，你不晓，那你需要练习，刻意练习的话，你一开始你就是可以平常就是去跟老人家聊天，你就主动去跟老人家聊天，老人家基本上他们都超不在意你主动找他聊天的啊，就是你去球场就找球场的老人家聊天，那你去或者你去西门町也会有老头在旁边，你就找他聊天嘛，这样子对不对？那不要找三七辣聊天就好了。西门町老人，对，要感觉不用，我不要乱讲，就是说我怕会你会遇到三七辣或者嫖客这样。然后要不然就是你去哪里都有老人啊，那是台湾高龄化，对不对？你去哪里都有老人，就去咱们聊天，你聊久了你就自然而然你就可以抓到那种自然熟，就是很自然的开话题，很自然的关心的这种感觉。当你找到这种感觉，然后你在不管在什么情境，你遇到你旁边有个正妹，你想认识的正妹，都可以用一样态度去面对他们，去然后就让很自然而然的你们就有一层关系，你们就可以聊起话来了，对不对 ？OK， 然后这个老王会员会说，应该是因为德哥是名人，所以有一定的信任基础。当然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你要知道我的名声在外是怎么样，对不对？ 你要了解我在外面的名声不一定对我是加分哦，对吧？所以你看，以我这样的名声在外，如果我主动跟他们聊天，他们愿意回我话，那是不是表示我至少我在那个当下，我表现的真的很像一个正常人，很不猥琐，对不对？就是很自然，然后很诚恳，就是没有猥琐，也没有攻击性，所以女生才会自然而然的就一直跟我很愿意、很热情的跟我回应嘛，给我回话。对，至少不是 no 嘛。对啊，对啊。但就是你可以知道我意思，就是说，而且你们要想说，是名人，所以比较容易，你们要小心这个信念，因为事实是，你看除了我，其他六个脱口秀演员，他们也不是都没名气哦，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像我一样跑去跟一群陌生人坐在一起，然后跑去跟他们攀谈，认识他们，然后甚至邀约他们要不要续团，只有我一个人。其他六个人并不是完全没名气哦，其实他们也都多多少少有一点知名度，但是他们没有打算这样做，他们不，或者说坦白讲，也有可能是他们不敢这样做。所以光是胆量，或是你有没有自信这一点，或者说你有没有愿不愿意去尝试新的可能性，去接触新的可能性，这一点，这种心态跟信念是蛮重要的，对吧？所以我才说。我们平常可以，如果要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的话，想要像我这样子，可以不管在任何情境下，都可以认识到新的妹子，并且及时约会的话，你要做到像这样子的情况，你可以平常去刻意练习嘛。最好的刻意练习对象，一开始最简单的初阶班就是找老人家聊天。Hello， 蓝安，新年快乐。Hello， 摇滚明星、运动员、学运领袖、宗教领袖、补习班老师，好，现在是情境式的案例。对。这是我待会要分享的，因为你讲的这些例子啊，都是一个比较上对下的关系，对不对？就是他们是一个表演者，他们是一个甚至是一个活动的主纠者，所以他们会很这种情况下会很容易的去成功的去搭讪到新的妹子，这的确。所以我现在直接讲好了，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做很有效率或成功率比较高的情境式搭讪的话，其实最好你就是那个活动的主纠者，或者说甚至是你至少你是那个活动的一个某种意见领袖或领导者，或是一个讲师、讲者、演员，这样会是最好，因为所有人都认识你，然后你可以去挑你想要认识的对象，大家都会对你比较有一层信任，对不对？所以。那要怎么样做到，就是说去主纠这样子的活动，那首先就你可以从你自己的兴趣热情啊，或是你的专业你的工作去下手。就是说像我之前有一个学员啦，有一个学员叫 T， 我们叫他 T 好了，就是他要买我的线上课程，然后他后来又找我一对一咨询，然后他就说他现在是在大学。在大学念书，念英文系。那他英文，因为他之前有这个出在国外生活的经验，所以英文比一般人好，所以他可以借由透过去教英文来认识一些新的妹子。那他说，但他也想要认识更多妹子，他才有试过在校园里面去搭接搭这样子，但是成效不好。然后我就建议他说，其实你应该要做的是在校园里面去发传单，然后就说你要举办这个英文读书会，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会比你的在校园里面搭讪会比较好，至少你名声不会臭掉，而且你会有机会可以付出给予你的价值，然后你会让更多人看到你的价值所在，然后甚至是你办了这样的读书会，你就是那个读书会的主纠，甚至是意见领袖，而且你又是讲师，哇，那多重身份。哇，那你说信啊？你可以，甚至是你要发传单，你可以特别去挑嘛，去挑一些正妹发嘛。然后就算是那个读书会全部都正妹，那也没关系啊。你就你爽啊，对不对？你就有点弄到建立自己的小后宫的感觉。我就这样，这感觉，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境式的搭讪跟认识妹子，会比你在外面接搭就有效率100倍，而且成功率更高。因为第一个，你们已经有。女生会，其实女生都喜欢自然而然的认识，异性啊，对，比较就是相较于直接搭讪，说我想认识你，或是交友软体， 以外，其实女生也很喜欢自然而然的去认识，所以你是透过哎、欸、想要一起学习英文这样的一个理由动机去认识到对方的话，女生就觉得哎、欸、这个男生感觉比较正常，不会觉得他很奇怪，或者不会觉得他很缺嘛，对不对？啊，再来是你们有共同话题，就是你们希望你们的英文可以更进步，所以第一个你自然而然，第二个你们有共同话题，然后第三个你又可以给他价值，你又可以展现你的价值给他。哦，光是这三个点，其实女生你已经在女生心目中加超多分了。OK，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我讲的吗？
德哥新年快乐，我今年32，假日会自己去接搭，通常开头都跟妹子说我在等朋友，或是掰各种理由来搪塞我出现在这里苦笑，但我又在那个地方晃来晃去，所以都讲得很虚。请问有什么
？OK， 谢谢 Tommy 的 Donate， 谢谢。欸、你的问题是德哥新年快乐，我今年32，假日会自己去接搭，通常开场都会跟妹子说我在等朋友，或摆各种理由出来搪塞我出现在这里，但我又在那边晃来晃去的，讲的都很虚，请问什么办法开头比较好呢 ？OK， 好，其实事实上就是你会虚，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说实话嘛，对不对？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真的说到做到。那你就讲起来就不会那么虚，对吧？所以讲实话永远是最不心虚的，最永远是最你可以最放心讲的。所以你就真的在这边要做一件事情，你就真的做。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你是来认识妹子嘛。但是你要真的去做那件事情，比如说我举例，你在假设你在东区 Zara 啊搭讪啊，然后你就跟妹子说哦，我是。跟朋友约在这边挑衣，来这边来 Zara 挑衣服的啦。啊，不过看哎、欸，在刚刚看到你觉得你蛮有气质的，想过来认识你这样，对不对？那你就真的找一个朋友，你就真的约一个朋友去 Zara 看衣服就好啦。那只是说那个朋友要什么时候要来，是你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嘛，对不对啊？那万一你约了朋友不来，那你还是可以自己。逛 Zara 的衣服啊，你逛啊，那还是可以说你跟朋友约啊，只是说你没有把后面的事实讲出来，就是说那个后来你的朋友不来，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但你前面你有邀约这件事情，你还是可以讲啊，对，你就说、哦、我跟朋友约了，在这边一起看衣服啊，嗯，然后但你没有讲，你只是没有讲说我朋友没有要来的，但你自己一个人还是可以看衣服啊，没人说看衣服一定要有人陪，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我常常自己一个人逛街看衣服啊，我自己买得很开心啊。OK， 所以最要不虚的状况就是你要真的做这件事情，不要骗人。当你发现你在骗人的时候，你在掰的时候，就是会心虚，因为我们人的设计就是这样设计出来，你知道吗？当你要，除非你训练过，你刻意练习过很多次，不然大部分的人讲谎话。都会心虚，都会顿呆啦，大部分都会，除非你刻意练习过很多次，你才有可能说讲谎话讲的好像很那个面不改色，但很讲的很自然这样。但这坦白讲，我们不需要具备这种能力啊，就这种能力，我们本来就不需要说谎啊，所以具备这种能力对我们也没有多少好处啊。对，所以要说的是，你就真的做 ，OK， 你就真的去逛衣服，所以这也是一种情境搭讪哦。你看，因为你自己设计一个情境，对吧？就是说我今天的目的是来挑一件我喜欢的衣服，会让或者说我穿起来会很帅的衣服。那有没有挑到？没关系，不是重点，对不对？但至少我今天真的有做这件事情。但我中间我给自己3个小时或4个小时时间做这件事情。OK， 我自己时间非常宽松，因为我时间很宽松，所以我可以在那个 Zara 门口，我可以看一看，在 Zara 里面看一看，然后再出来门口晃一晃，听个音乐，对吧？自己听个音乐，然后再晃一晃，看有没有正妹，观赏路人，观察路人啊，然后看有没有一些灵感，有灵感可以记下来啊，对不对？然后观察一些正妹啊，看到正妹，哎。就很心动，就过去跟他，跟他搭讪，跟他聊天啊，认识他。其实你有一个，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的目的啊，不是你不要摆在我一定要到10个妹子的 Line IG， 我一定要跟妹子集约， 你的今天的目的不是刻意摆在这里的时候，反而你那个无欲则刚的感觉出来，反而你更有机会达到你得到你要的东西，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把目标要摆在要我们要设定目标的时候要注意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设定一个我靠我自己我自己就可以独立完成的目标，这个是比较重要。因为当你设定目标是这个的时候，不管今天你的运气怎么样，不管你有没有遇到被你吸引的人，你到最后你都可以完成你的目标。就是说我们以接搭来讲，如果你真的大家想要刻意练习接搭，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是因为平常比较少有机会跟女生互动聊天，所以你们必须去练接搭来去锻炼这方面的一个勇气啊，或者说能力啊，或者是临场反应。对，我了解。所以当你们今天真的想要去锻炼接搭，你不要去把目标设定在我一定要到十个号，或我一定要一约，就给自己压力太大了，不用那么严肃啦。就是你顶多就设定说我今天想要跟十个妹子聊天，有聊天到就好了，这样就好了。但或者是你设定一个，我今天要来 Zara 挑一件我喜欢的衣服，顺便跟十个妹子聊聊天，这样就好了。OK， take it easy。OK， 不要太严肃，过程才是最重要的，那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这样我回答你，老王说的有道理。就算讲的。言论很猥亵，只要你摆出本来就很正常的态度，对方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啊。反而畏畏缩缩的人，就算很有礼貌，还是很猥亵。我账号都写 G cup 了，女生还是觉得跟我聊天很舒服。对啊，没错，完全没错。事实就是，我平常在约会的时候，就算我的那个名声在外哈，我已经用这个约炮人设讲脱口秀讲了非常多年了，但我名声在外，那很多。我以前在交友软体认识的妹子啊，然后约出来约会，大家也都认识我，都知道我这个人设，但她还是跟我聊天很开心啊，还是愿意跟我回家打炮啊。就为什么？就是因为整个过程就她觉得很开心嘛，很舒服嘛，对不对？就跟你这个人的人设或是你讲的内容其实没什么关系，主要是你这个人散发出来的气场跟感觉跟这个比较有关。其实就我们之前直播讲的这个前沟通的部分是比较重要的。好，所以当然那我再讲回去那个搭讪啦，齁，就我们刚才讲到就是情境搭讪，对不对？你可以去，为什么情境搭讪它比接搭来的好很多，有效率很多，是因为那个情境下在那个情境下你做的一些你主动去跟你不认识的女生去互动去聊天攀谈，或者说去做一些行为，它会是比较自然正常的，就是比较符合女生想要自然而然认识异性对象的这个观念啦。就是很多女生会觉得这样比较好嘛，她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所以在情境下去做这件事情会比较好。那当然，大家很多人可能都去玩过夜店的 game night game 夜店搭讪。那夜店本来就是一个社交场合，所以你在夜店里面搭讪妹子，基本上就是大家比较见怪不怪，就觉得很正常，对不对？那我会常常在夜店就是认识妹子啊，直接带回家打炮啊，这种经验也有也有。但我有一次印象我比较深刻，就是说要怎么样能够很合理的。很自然而然的直接带回家打炮。我觉得我有一次的经验就是说，我在一个北京的夜店，然后就看到一个妹子蛮辣的，我就搭讪她，然后就一搭讪聊天才知道说，哦，她是这个夜店的一个网络行销专员吧。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相关的东西，然后她就说她最近就是在花很多时间在找一些店家的资料啊，想要跟对方联络啊。想要看对方能不能够来他们这个场地办个活动啊，然后就赚钱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刚好我可能有机会可以帮上点忙，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北京的工作可能有认识到一些这种比较大的品牌，所以我也许可以帮你牵线，给你一些资料。然后他说，然后我们就在夜店聊嘛。那其实我一开始还有点急躁，就是其实坦白讲，就是我跟那个东北女生。就是我们在舞池跳舞，然后我一开始手还是那时候可能喝的有点小醉，我手就是有时候一直会放在人家腰上面，然后那女生还一两次把我手移开，就说不要这样。就其实我一开始有点可能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可能反而还 坦白讲没有那么好，就是有点比较有点急躁啊。然后但是呢，因为我们就还是换了联络方式，然后我还是跟他说我们可以约出来，就是我可以给你一些资料，然后他还是愿意，就即使是这样情况，他还是愿意隔天跟我出来一起吃个晚饭这样子。你说 Tommy 说是女公关，但他好像不是那个夜店的公关、啊、他真的是网络行销专员，他不是那种要带多少客人来的那种有业绩压力的那种公关，他不太好像工作不太一样，他真的是需要一些外面的厂商的资料这样。然后 anyway 反正我回去讲，就是即使第一印象可能不一定很好，但是我还是要到他的资料，而且还是隔天约出来吃晚饭，约成功了。然后反正约出来吃饭就是一样，就说说笑笑的、啊、然后就跟他就是聊天，然后聊完天就回家，就是带回家。我就跟他，我也是很鸡贼啊，就有心机，就是我还是也是刻意约在我家附近的餐厅，然后就吃饭，吃完饭聊聊很开心，就带回家。我说我资料在家里，一般到我家，可以我家有点酒，喝点酒，然后我把那资料秀给你看。他说好啊，反正我就是到我家，到我家。他都愿意进来我家了，对不对？然后就喝了点酒，然后我把资料给他看，然后跟他说：“哦，这个怎样。”然后说：“谢谢我。”然后就听音乐嘛，看影片，这是老惯例了，对不对？就大家如果看我线上课程都知道我的这个套路流程嘛。然后再就发生关系了，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其实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说你在这个情境上的去搭讪，然后你展现出你的价值。其实这种成功率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蛮高的啦，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 ，OK， 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当你在一个符合社交直觉，或者说符合两性社交动态自然而然社交的情境下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去做搭讪，其实效率会好很多，会帮你节省很多时间。因为很年轻人，就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不知道时间是很宝贵的资源，但是越老越知道哦，其实时间很宝贵，你要把时间花在刀口上，对不对？但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觉得自己时间很多，只是没钱啊。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就发现哦，时间像我现在就是时间跟钱都很紧，所以你们，我觉得接搭这种东西是你有试过就好了，就不要太常做，因为花太多时间在接搭上，其实我觉得对你的自我提升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啊。就我觉得到后面就练爽的、欸、反而这种情境式的搭讪是你可以去多尝试多练习的。那怎么样去参加这种情境呢？就我们刚前面也提到，就是说自己创造这个情境，但如果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个心力，暂时还没有那个心力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情境，那我们也可以去参加别人的情境嘛，对不对？比如说就是你参加学生啊，校外活动啊，对不对？参加社交活动啊，去跳那个社交舞摇摆舞啊。但是当然这个我觉得要去看运气啊，因为 有时候有人跟我说就是常常去参加社交舞摇摆舞，然后有时候遇到那个班很多龙妹，这样就没有那么起劲啊。好吧，那我也没办法，就是反正这个有点呛死运气嘛。我之前上摇摆舞课，我的印象就还不错，就是真的有些班上有些蛮正的妹子啊，之后那还约我说去他家一起直播聊天，都有啊。但我那时候没去，因为我那时候女朋友跟太傻了，对。OK， 所以去参加这样的活动，然后重点是那个活动是一定要前提是什么？因为你的目的是要练情境搭讪，所以那个前提一定是妹，那个活动要有妹子，对不对？你不要参加一个活动全是宅男，那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你参加什么那个？那什么 AV 展，什么外拍团，那个只有宅男的，然后正妹都是来赚钱的，那个没有用啊！你参加那种绝对没用。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吧？大家关于今天聊的东西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打游戏了啊。OK， 好 ，Tommy， 另一个问题，德哥面对高冷妹要需要一直自己喷吗？不用啊，就是永远要记得。高冷妹她如果话少，那你也不用话多，你就是有来有往，就是说你可以，当然你一开始你可以多聊一点啊。如果人家那个妹子话少，她高冷，那她高冷可能有很多种原因嘛。当然有可能她看起来高冷，可是她其实她也跟不认识不熟的人聊天，她也会紧张害怕，她也需要有人先带动啊，对不对？或她一时也不知道 紧张嘛，然后一时不知道讲什么，或者说心情不好，那当然有可能就是你没有吸引到他嘛。那他有很多种原因，所以你要透过观察去跟他互动，去想说他那么高冷的原因是什么？那也有可能他天生个性就这样，或者是他外冷内热嘛，对不对？你总是要相处了才知道。所以你可以一开始多讲一点，但你可以适时的去丢一些问题给他，让他有机会去跟你去回复你。那就是可以问一些好的问题，就是好的问题就是跟这个女生有关的，然后比较有深入一点的问题啊，不是说烂的问题，就是什么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啊？然后你喜欢吃那个东西吗？我觉得很浅，这个很浅嘛。那好一点就是说你今天中午吃什么？他说意大利面，就是哦，他说我超喜欢，就你要聊深，你要聊意大利面，你也可以聊深嘛，就是意大利面我其实平常不太吃，因为我觉得我是蛮怕吃太多淀粉，蛮怕胖，但是有时候我吃过那个东区有一家 Solo Pasta 那家意大利面，我真的觉得蛮赞的，就是你有吃过嘛？就是这个比较，它就是会比较再深一点点的，而不是说你喜欢吃意大利面吗？你喜欢吃什么口味？就是这个就比较无聊，而是更深入的，就是关于意大利面你自己的感觉、你的观点，或者你有什么相关的生活体验，对，然后有什么样的跟意大利面有关的故事，如果这种东西分享出来啊，你也可以问对方说有没有类似的故事，这样聊天会是比较有深入一点的，比较有趣的，那妹子不会跟你聊天不会觉得无聊的。OK， 那再来，我今天还有一个重点啦，就是我们刚才讲说，就是要吸引女生情境搭讪，最好是一个你们是一个有点上对下的关系嘛，那个框架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是演员，他女生是可能是观众；如果你是讲师，女生可能是学生或听众，对不对？那就算不是上对下，就算是你们是平等关系，你们都是来参加这个活动好了。那我觉得你要怎么样让陌生的女生被你吸引？首先是你一定要对自己有自信嘛。那自信这个东西都是老生常谈的啦，只是说今天我最近看到一句话，就蛮不错的，就是说你对自己的看法，其实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蛮简单，但其实又蛮重要的。就是如果我是很喜欢我自己的，我对于我自己的表演我觉得很棒，或者说我对于我自己的呈现，我的笑容，我觉得很喜欢自己的笑容，那我就会喜欢多笑，那女生也会喜欢我的笑容，也会被我的笑容给吸引。所以我对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它是一个投射的。外在的世界，这我之前讲过，就外在的世界就是我们内心的内世界的投射，这真的是这样子。Okay，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对自己有一个限制性的信念，比如说我常常说啊，我也不够好，所以我找不到，所以我才单身，这是一个限制性的信念，就是我们都要开始留意我们在生活中有没有很多这样的限制性的信念。我单身是因为我不够好，我单身是因为我不够有钱，我单身是因为我赚不够多，我单身是因为我太胖，但事实上是我这么胖，我现在体重破百，我还是有女朋友，而且我之前还是可以很多约会，但体重根本不是重点。但我以前也常常陷入我没有人喜欢我，我太胖，所以我交不到女朋友，我以前也会陷入这样的情况，但这都是限制型的信念，而且这都不是真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棒，本质都是很棒很完美的，所以我们要如果要察觉到自己对自己有这个限制性的信念的话，我们要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清除掉。但我们可以透过很多方式来清除这个信念，当然有一个很大的有一个很快的方法，就是我们建立好的信念，我们一直建立好的信念，加深好的信念，然后限制性的信念自然而然就会被我们慢慢的慢慢就会淡忘了。对，比如说我们可以每天早上醒来第一时间，我们可以早点醒来，然后就先去洗个热水澡。那如果你敢洗冷水澡更好啊，对不对？冬天洗冷水澡是很哈扣，但冷水澡对我们身体比较好嘛。然后那就你不洗也没关系，就洗热水澡，洗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然后你醒来洗完热水澡之后，你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通常你洗完热水澡之后，你一早醒来就觉得看自己镜子里的自己，就觉得自己怎么样，就觉得自己特别帅，对不对？就是欣赏一下自己有多帅啊，这吸引力法则没错。你就赏识自己有多帅，看着镜中自己，还是赞叹自己，哇，我今天真的超帅。对，你就每天跟自己镜中里的自己这样讲话，哇，我今天真的超帅，你真的超帅，超赞。久而久之，你就会有自信了。对， 就这样。哦，对，这个 Ian Ma 说的很好哈，从资讯交流转换成情感交流，女生比较喜欢是情感交流，而不是单纯的资讯啊，没错。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自己给自己的信念，或是自己给自己贴了什么标签，或还有甚至是我们自己给别人贴了什么标签，这也要小心。因为我们如果很容易给别人贴负面标签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也会这样对自己。就你其实。这是一种生活的惯性，这是一种我们人的惯性啊，这要大家，我觉得我们都要注意，就是说如果我很容易对自己这样子，我就很容易对别人这样，如果很容易对别人这样，我就很容易对自己这样。然后我们发现 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如果我对自己很严厉，那我对别人就会很严厉。像我以前对自己的表演都很严厉，我就觉得说啊，我这个段子不够写的不够好，我这表演哪里不够到位，我每次表演完，我都回去都会，不管再怎么成功，观众反应再怎么好，回去都会还是会忍不住自我鞭打，有没有？但我突然发现，当我对自己很严厉的时候，我对别人就会很严厉。比如我对于我的可能以前即兴表演课的学生，或者我对于一起表演的人，我就很严厉。啊，其实这不是一件好事啊。所以你对别人严厉，不一定就能够真的帮助到他，让他变得更好或是更提升。其实有时候反而造成反效果，要看情况。所以我是最近有深刻感受到这件事情，然后也是自己在提醒自己啊，跟大家分享。没错，回向啊，艾文说的没错，这就是回向。所以你把自己，如果你要爱自己，你就要爱别人，对不对？你看到自己都是看到好的一面，那你看别人自然就看到好的一面。哦 ，Jenny 说怎么样保持正能量啊？就是你要对自己好，因为我们要先让自己。就是怎么保持正能量？最简单就是你要自私啊，你要足够自私，你要对自己好，你要让自己活得好。如果你自己活得不够好，你就没办法给别人正能量，因为你要给别人之前要先给你自己啊，你自己要先充满，对不对？你自己要先快乐起来。所以说到最后，所有的功课都是你怎么跟自己相处，所有功课都是你怎么对待自己、看待自己、跟自己相处。当你把你自己搞定之后，其实你整个世界。你也搞定了，对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不小心把负面情绪、负面能量给另外一个人，有的时候难免会这样，对啊。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负面情绪呢？但这有很多种原因啊。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小心自己的标签，跟你给别人的标签，就刚才讲的，比如说我有，你比如说你说，哦，我今天发飙是因为你踩到我的地雷了 ，OK？ 那可能那个地雷是谁定义的？就那还是那地雷还是你自己定义的啊？那没有人会告诉你说你那个是你的地雷，没有人会帮你定义这个东西。没有一出生下来也不会就定义好说一出生下来哦那个就是不尊重我的父母就是我的地雷啊。但这是很多人的地雷哦，随便举例啊。但就是这个一切都是你自己定义的，所以那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标签。事实上是你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是你的地雷，但是你选择这是你的地雷，所以别人踩到你发火，你觉得这很合理，但没有没但事实上发火一直都不是唯一的选择，对吧？所以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要小心不要让自己掉入受害者的这个把戏啊，不要让自己成为受害者。我上礼拜老男孩直播好像有讲过，我们要小心啊，不要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但。这年头当受害者太舒服了，我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当受害者有太多好处了。所以我上礼拜老男孩直播有讲嘛，他没看过可以去看上礼拜聊的内容。这世界上所有人大概八成的人都在选择当受害者，对不对？连那个连我上礼拜有讲嘛，连 Netflix 上那个纪录片呢，英国前皇室哈利王子跟他老婆，他们也要选择自己当受害者，他们觉得自己被他们是前皇室的，他们觉得自己受害，很多人给他们批评啊、污蔑啊什么 blah blah blah， 然后他们就是很多很有钱但很受害这样，所以这世界上所有人都在扮演受害者，因为可能很多人他们说啊，我有精神疾病，比如像我最爱的饶舌歌手 Kanye West， 他也是有他自称有精神疾病，他也是很受害嘛，他直接说啊，谁对不起我妈，谁对不起我，爆干妈，我爆干羞辱这些人。但这在我们以我们的眼光会觉得干这很可笑，那么你已经那么有名那么有钱了，那你一堆精神疾病，然后你觉得你很受害，我说你到底受害在哪，我们都看不懂，对不对？ 他的前妻是 Kim Kardashian， 超正，对不对？我刚才讲的是不是 Toys 那一集？我刚才讲的受害者的老男孩是上一集，是贺龙夜夜秀王志安争议那一集。所以这世界上所有人都在扮演受害者，都喜欢啦，不是说所有人，我说八成啦，对不起，太极端了。八成的人都喜欢扮演受害者，但如果你想要跳脱这个负面情绪、负能量的漩涡，这种不断的循环的话，你必须停止成为一个受害者。因为当你是受害者的时候，你就没有，也就是表示你承认自己没有对目前的情况没有能力去处理，没有行为能力，你无能为力，你在暗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人，所以你是只能当受害者。但事实上，你可以不是。但我知道受害者当受害者很舒服，就表示你不用为现在的情况负责任，你只要抱怨，你只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怪罪别人就好。所以当受害者很舒服啊，所以八成的人都想要选择当受害者，因为他们就可以不用扛任何责任，都是别人的问题，对吗？德哥以前有扮演过受害者啊，天天啊，常常啊，我现在偶尔还会扮呢、啊，我现在偶尔还会扮 ，OK。但我就是察觉，现在察觉的比较快、啊，说哦，我现在扮演受害者，好，那我不要再，我要换一个身份，我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我还可以做什么？对，就是当我发现我在扮演受害者的时候，我就赶快问自己说，那我、面对现在这个情况，我还能做什么？或者我可以怎么想？我可以怎么换个角度去思考？我可以怎么转念，让我、心情平静下来，不要再陷在这个负面情绪里面，对不对？熊来了，哎 ，Hello， 今天搭十个都被拒绝，只有一个聊起来，但对方结婚，可最后一个直接聊得很丝滑认识，彼此情绪都超开心，负面是一种自残机会，留给坚持的人 ，Cool。OK， 所以熊来了讲的很棒，就是有点像我刚才讲的，对不对？就是如果你不要把你的目标放在我今天一定要集约，我今天一定要邀到十个号、十个 IG、十个 Line， 而是你把目标放在我今天要跟十个新朋友聊天，我希望可以跟他们聊得很开心，提供，我希望可以让他们开心，我希望可以提供一些好的情绪价值给他们。如果你把目标放在这边的话，你因为这是你可以控制的，你比较容易达成。像你今天最后一个，你就基本上你就做到了你想要的，而且你感觉你个人也是开心的，对吧？虽然对方已经结婚了，你们可能不会有后续，但 anyway， 那个当下你是开心的，这样就够了。我们常常说要活在当下，就是其实就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说要专注在过程，不是结果？因为当你专注在过程，就是活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当下。当你活在当下，你就会得你的情绪就会平静喜乐，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很开心，这就够了 ，right？ 当你活在当下，你就不会是受害者。OK， 除非你无时无刻都在受害，因为受害者是不会活在当下，大家可以理解吗？受害者就是你一直活在过去，就是啊，干嘛那个人怎么那么鸡掰这样对我？干我对他那么好，那个人怎么那么鸡掰？妈背叛我，忘恩负义，好吗？你就是受害者，一直活在过去的事情，